设一个溪水。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个写诗的人，他觉得自己就是那条路。那么同时呢，他看见水呢从黑门山流下。但是请我们记得，所有到过约旦和黑门山的那一代人，他们都会发现，就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有一座城，那一座这座城呢，原来是围绕这个大的磐石盖起来。所以呢，你会发现说，那个黑门山那个水啊，流到山脚的时候，就经过这个大的磐石。但是问题在这里，按理来讲，这个大的磐石要把所有的水通通把它堵住了，但是非常神奇，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因着这个附近是火山区域，有一次很大很大的地震，所以那个附近就在黑门山下有个地方叫特拉克尼。特拉克尼是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一块地，那块地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被撕裂的意思。所以大家明白了，只有曾经经过地狱地撼地震震撼的人，他就明白。现在他们被带到了迦南地里面同样的一块地方，这一地方好像被撕裂过的。那么就是那一次的震撼，就把那个大的磐石就完全的裂开了。因着把它裂开的缘故，结果呢，从里面的水就流出来。所以今天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这个是不是代表任何有宗教情操的人，他们对神所说的这句话让我们记得？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溪水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接近这位神？我们知道所有的宗教都讲到有神，但是现在我们要问，有的神是高高在上，有的神不过是偶像。但是现在让我们记得，今天对于这个写诗的人说，我的心渴慕你像鹿渴慕溪水，我是一条鹿，你是我的溪水。一面水能解我的干渴，另外一方面，当鹿被追赶的时候，它只要跳到水里面，敌人就找不到它，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味道。所以你看见吗？我神实在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呢，我们知道人的心是为了神所创造，这个心永远不能得到满足，除非我们的心能安息在神里面。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神是我们的溪水。请我们记得背后有一段故事，这一段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万古的磐石。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读圣经地理的话，那里的磐石简直像花岗岩一样，那里的磐石比耶路撒冷的磐石还要坚硬，那是万古的磐石。那个磐石呢，可以说是侏罗纪那个时候就有的那个大的磐石。但是有一天，就是因为在这个附近经过了很大的地震，那个万古的磐石被我们裂开了，所以黑门山的水就流过来了。因着地震的缘故，所以你看你们那个水，那个磐石被我们裂开，这个水就流出来了。等到这个水流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吗？鹿看见那个溪水，他说我的心羡慕这个溪水。而且等敌人追赶的时候，他就可以跳到河里面去，结果敌人就找不到他。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可拉写了这样的诗篇？不要忘记，这是一幅非常重要的图画。这就告诉我们说，2000年前，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为着你和我们，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他愿意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你记得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们就不懂了。在三个钟头以前，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呢？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那是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呢？十字架是神的爱人爱到了最高点，这也叫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当许多人把我们主撕碎了，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把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他那个最高的反弹是什么？他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三个钟头以前，他还说父啊，他乃与他的父有最亲密的交通， 但是三个钟头以后，什么事发生了？为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那个时候他站在你我的位置上，罪叫我们与神隔绝，所有的罪人都应当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那次主耶稣站在你的位置上，站在我的位置上，就在那个时候，你和我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是你的磐石，现在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主耶稣的身上。本来这个杖应该落在你和我的身上，这个杖在我们身上要产生地震，这个杖落在地球上是最大的地震，落在我们的身上是最大的震撼。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得起、当得起这样的震撼。主耶稣为了爱你、爱我的缘故，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你的罪。所以等到那个杖落在那个磐石上的时候，那个磐石就离开了。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说从他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血解决了我们的罪，那个水就是今天我们所渴慕的基督。本来我们喝了这个世界上水还有再渴的，就说你们喝了这水永远不能再渴。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到了最大的震撼。想想看，亲爱的朋友，他没有罪，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这些的震撼是我们要受的。让我们记得，现在那个震撼，那个杖落在那个磐石上，结果你看见了，那个情形就是最后地就撕裂了，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现在写诗的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所以当你在读下面一节圣经的时候，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光景。我们看，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下面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和深渊相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请我们记得，因着那次大的地震的缘故，在黑门山那个地区，你看见吗？因为山崩地裂的缘故，所以你看很多地方瀑布就涌出来了，发声，深渊和深渊响应。你看地的深处和地的深处开始响应了，这个很明显就是地壳我们所说的那个板块抬起的效应，板块这个相互碰撞的效应。那么深深告诉我们，深渊和深渊响应，然后怎么说呢？你的波浪洪涛漫过。弟兄姊妹，一面来说，这是黑门山附近所发生的故事，的的确确发生过。但是这件事真正漫过我身，是指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经过的一样。所以他说，我要对我的神磐说，你为何忘记我？为何从我为何和因仇敌的欺压时常挨着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你把这些话站在一起，你就知道，当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请记得，他所经过的就是曾经一度在黑门山那个附近所经过的。结果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所以亲爱的朋友，这个就是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二篇，一个过来，一个从浩劫中经过，从地震中经过，他们一生永远难忘，他们对于地震的感觉最敏锐的。这个时候他们能有一个预言的灵，能把主耶稣后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怎样的磐石为我们裂开，然后怎样的从肋旁流出水来，然后那个神的波浪和洪涛怎样漫过他的身。请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说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我知道今天基督徒很喜欢唱这首诗歌，但有几个人知道，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上多少的代价。没有一个地震， 比2000年前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是更大更可怕。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他为我们经过这个震撼的结果，我们今天他能把这个机会给我。所以请我们记得，42篇实在说来是一本预言的诗篇，就好像22篇一样，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要把他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是带到42篇那个可拉后裔他们写诗的地方，然后可拉根据他们的经历把这一段的故事告诉我们。那现在是八点整，我听说呢，这个所有临职的同学，你们可以自由离开，你们不要因为到了时候不好意思，你们可以自由离开，因为你们应该到了自习晚自习的时候，所以盼望你们能很自由。那么其他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还有几分钟的话，我们还要继续要讲下去。那么第46章，如果大家读到46章的话，诗篇第46篇，现在你会发现另外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呢很有意思的，这个也只有可拉后裔人他们能够写的。那么这个诗篇最特别在什么地方呢？特别就是中间那几节，我们可是都没有结束啊，1、2、3、4，第四节，大家看啊，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你们如果懂得圣经地理，你们知道一件很稀奇的事，在座很多人都去过耶路撒冷，我可以向大家挑战，耶路撒冷几千年来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永远是水的问题，因为它是一座山城，到现在为止耶路撒冷没有一道河的，根本没有一道河。不，最早的时候有希伦溪，那根本是没有到膝盖，根本到踝子骨，最多如此而已，所以耶路撒冷向来没有河的。那么现在怎么可能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所以可见呢，这一段诗篇不是讲历史，因为今天还是没有那道河，但是有一天那道河要出现。那道河怎么出现的？不要忘记了，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主耶稣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么现在地质学家已经发现了，在橄榄山上已经有了裂痕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橄榄山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的一座山，不管是基督徒也好，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基督徒犹太人或者回教，他们都相信说弥赛亚呢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所有的犹太人他们的坟墓呢多半都是盖在靠近橄榄山，因为如果真的弥赛亚回来，他们第一个复活的。那么还有回教徒呢，他们就把他们的橄榄石，他们就把他们的坟墓呢就葬在金门的旁边，金门就是对着橄榄山那个门，要进圣殿那个门，那么他们认为那个门就通到天上的门，所以回教徒的墓呢到今天都站在那个地方。那么基督徒呢也是等主回来的，那么基督徒很贫穷，他们两座山都不可能葬得起，所以他们所有的坟墓都在谷底，都在那个希伦西那里，到处都是坟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这三大宗教人都是等候他们的弥赛亚回来。那么根据圣经，特别是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他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的电视恐怕是有线电视新闻有 CNN 的这广播的电视网是一个节目，就是主耶稣他的脚已经踩在橄榄山。不过主耶稣那次脚踩在橄榄山要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那次呢他的脚踩在橄榄山，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橄榄山发生走山的情形。那个橄榄山的北边的一部分往北移，南边的一部分呢往南移，因为那个时候呢刚好是以色列人呢要那个时候他们要经过世界最后一次大战，他们的敌手呢乃是和全世界为敌的，换个万国联军要围困耶路撒冷。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走山了以后，那个最后所有那个峡谷呢，以色列人就从那里逃走，一直逃到今天太差的地方，经过。